那个平安，
平安。
这四个点，就把我们聚集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敬拜，求神引领，把今天再次聚集。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你，来赞美，对吧？怎能如此？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能有你这么大的恩典？把我们从世人中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瞎眼看见，能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对吧？求主你真的给我们一颗常常感恩的心，对吧？知道我们救恩的宝贵，知道能够常常的来依靠你，来信靠你，主啊，因为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就求主你赐下你自己亲自的同在。主啊，当我们今天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你在每个人的心中有你这样光照引领的主，主啊，不管是听的还是讲的，主啊，都让我们归于在你的面前，真的知道我们都需要。主，谢谢你，就是你记载你自己亲自的在，比如说你在我们中间被高举升天，在我们中间运行，谢谢你，祷告祈求的耶稣基督宝贵的圣。
阿门。
继续啊，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中的这些性情的伟人，他们性情的见证。我们上周分享了洪水之前、大洪水之前的三位性情的，就是雅各、以诺和挪亚，他们的性情见证，然后我看到了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接着大洪水之后，那么以色列中的这四位族长，这四位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信心是如何透过他们的生命来彰显的？虽然是四位信心的伟人，但是呢，我今天呢，把重点呢放在亚伯拉这位信心之父他的身上，他的两次的对神的顺从，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那么，既然是四位信心伟人，我们来分享。所以呢，我们就通过四点来看他们身上各自信心的见证。第一，就是亚伯拉罕因信他顺服神；第二方面就是以撒因信他为他的儿子祝福；第三点就是雅各因长信他愿意仗敬拜主；第四方面就是因约瑟因的信他。临终定下了他的遗命。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方面，第一点，亚伯拉罕因信却到顺从神，这第八节到第19节这一大段。我们首先看第八节，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知道了亚伯拉罕创世纪，知道了亚伯拉罕他是生长在乌尔这个城市呢，是在两河流域的中间，也就是我们圣经上讲的米索不达米索不达米这个词的意思，它就是在两河之间，就是音译上意思的不达米。但是它的意义就是这个词里边儿，就是一，这个直接懂这个词的人呢，他一听这个词就知道，意思就是在两河之间。那么根据这个考古的发现呢，普洱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呢，这个在两河流域这个地区是最文明、是最繁荣，也是土地最肥沃的地方，但是也是一个敬拜假神。偶像的地方，所以呢，亚伯拉罕他离开那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过去有时候听说一个人从离开他的家乡，是因为过度的贫穷、饥荒，或者是这个洪水等等这些灾害，一定不离开的，只是亚伯拉罕，他这其他生活的地方是。真的就像说，是当时在世界上是可以说最繁荣、最美、 最这个发达的地方，可能就像今天的美国似的。亚伯拉罕呢离开那里，只是因为顺从神的呼召。那么我们在上次分享这个挪亚的这个信心见证时，挪亚他建方舟的目标他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他知道要来大洪水呈现，所以。这个灯塔预备，这个亚伯拉他呢，是遵命出去。他离开家乡加勒底的古尔的时候呢，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迈开步，迈着左脚右脚不知道往哪走，所以呢，他是完全没有目标的往这走的时候，在他自己的心中。因此呢，是他对神的信心，是他能够回应神的呼召。他是因为只要神呼召他，不管他往，他知道神一定会带领他到神呼召他要去的地方，所以呢，他就愿意放弃那个环境优美、生活富裕的他的故乡，去寻找一个不可见也未知的那个将来的地方。那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只是说什么了？他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即使呢，直到亚伯拉罕，他神把亚伯拉罕一步一步带到这个迦南地，等他到了那儿，神才应许他说什么呀？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后裔。因此呢，得地为业这个应许，他并不是亚伯拉罕。门招是我遵命出去的一个目标或者一个动力，不是的，他那个时候不知道，他出去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产生了及时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回应。那当神呼召他的时候呢，这些经文他说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遵命出去。那么亚伯拉罕蒙召的事呢，知道了，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2章，他当初的蒙召。那里没有说，我们读这个创世纪12章，我们看不到，只是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呼召，没有，神没，圣经上没有这样说，圣经上只是说什么呢？他说亚伯兰，当时他没带名字啊，亚伯兰就照着神的吩咐去了，就这么一句。他没有说，哎，他顺服神，他只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对神呼召的一个回应，他的行为，这就是雅各书其实教导我们的，真信心必然会有真的行为现，没有行为的信心，那是死的信心，或者就是假的信心。蒙召在这里，它是一个现在分词的这个希伯来语，在这个。希腊语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那么表示什么呀？表示一个动作或行为，它不断进行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从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直进行下去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地方蒙召呢，就是说，当亚伯拉罕遵命出去的时候，然后神呼召他的话，一直还在他那个耳边，还在响。他就像是他一生中都在。听见神对他的那个呼召，所以这是这一节给我们看的。那么接下来他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蒙召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营造，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前面说到他遵命出去，这里说呢，他像客旅一样在应许之地，且呢，像居住定所的人在那里怎么样过一个搭帐的生活？搭帐就是随时可以挪移，随时可以拔起脚就走。那这里后面说，以撒和雅各，他呢与亚伯拉罕有同一个应许。也就说明他们也是，因他们在应许之地，他们住在应许之地头，他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就像客旅一样，在哪里居住？我 就那是他们的啊，永久的局势。这里面说这个等候纳可以根基的臣，我想大家不是读各种书或者什么，除了圣经上这一块说，你作为根基的臣，我想在哪里很难有见到这样的话。我们经常是说啊，一座建筑它有根基啊，我们说一些房子它有根基，结果一座楼啊，我们这个一个神的这个教堂有根基。但是呢，我们很少说，从来没有听说一个城市，因为城市里面包括好多的这些呢，我们说这些建筑物，所以我们很少说一个这个城有根基。而这里说亚伯拉罕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说明了这个城它不是人所塑造的，人手不可能造作成一个城就有，就像一个整体的一个根基，不是的。所以呢，就说这个城呢，不是人所做到，而是上面已经说了，后边说那是神所造。这个城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天上为所有神的儿女，他所拣选的、所预定的那个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是神所设计和建造的那个属灵的，将来神的儿女在一起要聚集的那个属的圣城，那个圣殿。所以亚伯拉罕一生都是在临死帐篷里、帐篷里面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位得救的门徒的弟兄姐妹，每位基督徒，我们所盼望就是主耶稣去那种预备的地方，天上啊，耶路撒冷。我们总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到预备的地方去。这是。神给我们的所有的应许，所以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的2到3节，他就这样教导我们，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去。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就必再来接你到我去。我在哪里，你叫你们。”现在哪？像也一个神的儿子，一个神自己，他像我们地上这些卑微的人这样，就像是苦口婆心在说，一遍一遍的在说，我预备地方，我一定还会来接你的。但是世上就是好多还是不信，很感恩我们能够真的能这样信主的话，我真的将来有那座城。并且给我预备好，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为此真的要常常献上感恩。那么下面接着11到12节，他说：“您在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还能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是。那么对于这两节经文呢，其实在这个解经书上或者在教会中，那么它到现在也是有两种的解释。一种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两节经文呢是在讲撒拉他的信心，讲撒拉他的信心。而另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这两节经文仍然是在称赞，在讲述。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个人是同意后一种，这里仍然是在见证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在第8节到第10节，一直我们看下来，他是在对亚伯拉罕第一次顺从神的呼召展现出来的亚伯拉罕他对神的信心这样的生命的彰显见证。而11节，他是他对神。应许他这个将从撒拉会将来得到一个儿子。通过这些事情，继续来彰显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只是这里面有涉及他的妻子撒拉，所以在这里呢，顺便相当于插进来提一下，插入这一部分。但是整体来说，他还是在说，在这个赞许亚伯拉罕。 他的信心。而且呢，在接下来的第十二节，他说，十二节他说，仿佛一个已死的人，这个已死的人在这个原文里面，他是用的一个阳性的词，阳性，因为这个希腊语呢，它有阳性的，一看词，不像咱们中国字写出来，你看不出这个阳性阴性，而这里面它能一看就是一个阳性的词。所以，既然他这里面是阳性跟男性，那也就是说，这个一个已死的人，那肯定是指谁呢？亚拉罕，不是指这个撒拉，他不信。所以呢，这两个经文，我个人认为呢，还是在借着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件事情，进一步说明亚伯拉罕他信心造性见证。所以呢，第十一节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可以说，亚伯拉罕因着信靠神，虽然他知道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了，他仍然相信神还能使他怀孕，而且撒拉也认为他应许他的那位是可信的，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呢，这样就这整体这段这两节经文这句话，哎，还是在告诉我们。在这个赞许亚伯拉他信心的见证。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三到十六节，他说这些人都是从的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着，且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人，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这里面他说，从着他这里面的这些从着信心。后面说的，他们存着信心而死的，也就是他们死的时候，他们的信心还在，没有死去的信心。而前面的因着信，那是他们活的时候，他们在世上生活依靠着对神的信心。所以呢，存着信心和因着信呢，都是在强调一个信心在人的生命中生活重要。这两个词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因着信，那是描写这位信心伟人活着之后他的信心状况；而存着信心是描写他将死的时候他对神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界定。那这里面说这些人，那他就是前面刚刚讲到的亚拉罕，他提了一下以撒和雅各，后边呢？会详细讲雅各和以撒，但是呢，这三位族长到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所应许，也就是那这些所神给他们的应许的有地上有天上，比方有这个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得迦南地应许他们要成为大国。神也应许地上的外族要因他们得福，这些呢都是在地上给他们应许。神也给他们天上的应许，就在天上，神也给他们预备了怎么样更美的家乡，就是那个天上，神给他们预备了那座城。所以这是他们这个神给他们在天上的应许。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这所有的地上的应许，直到。雅各，直到这个雅各去世，所有的这几位族长，他们这些的应许都没有在他们身上实现，所以他们地上的应许都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呢，这三位族长都见证了他们是自始信靠神的人，他们是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从远处望见那些应许的现。因为他们深信神的应许必然显灵，这就像我们前面讲十一章开始时候，他们的真性情它是有果效的， 行，就像说这性灵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毫无动摇，知道不管死还是活，他们这个将来神与他们的应许一定都会实现。所以呢，这里的远处，它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哎，从这儿往远处看，它不是这个距离的遥远，而是一个时间的久远。时间的区别，所以他们在那些应许实现之前，他们已经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应许的实现，仿佛就像是在他们眼前看见一样，而且他们欢欢喜喜的迎接。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这样在眼上迎接走呢？所以呢，他们就像这样迎接、看见、迎接一个向他们走来的那样的。一个应许的场面，所以呢，我们读新约、读福音书之后，我们看到但是犹大他已经看见了，直奔主耶稣，说你到底是谁？你的身份是什么？主耶稣说什么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16节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祖祖亚伯拉欢欢喜喜仰望我，既看见了，就快乐。”最后看到这儿，主耶稣说：“也就是亚伯拉罕在那死的时候，他就像已经看见了主耶稣。”所以这就是他们信心的眼睛所看见的真实的景象。所以呢，他们也承认自己不过是在地上的客户，是寄居的。所以呢，虽然他们可以回到他们所离开的那个非常富有的那个家乡。但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回去，因为他们深信在天上，神给他们预备了那一座根本的家乡，那一座城，那才是他们要寻求、要得到的那个更美的家乡，那是他们要去到的目的地，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所以呢，一个信徒，一个人信主以后。那么，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周围的这些信主的人。那么，只要是他常常想念这个世界，愿意跟这个世界还愿意跟这个世界，那么就是交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他仍有回到这个世界去寻找机会的这种的信念。所以呢，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2到4节就劝勉。当时的信其实也是劝勉所有你我这些承认耶稣、这些接受耶稣基督、口里承认的这些人们，他劝我们怎么样？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所以呢，这里面也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现在是与基督在联合，基督在天上，我们的生命也跟他联合，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也在天上。所以呢，我们将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也会一同的跟他在要求。更美的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但我们的灵魂，而且我们的身体也要跟我们的灵魂。再一次联合在一起，一个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永远不朽坏的一个属灵的身，一个完完全全一个这个灵性的身体，那么神也会赐给我们，将来要在真的神的那座城里面，我们一同，我们永远的永恒中来不停的经历它。所以，这是我们每位神的儿女真实的一种盼望。所以，这也是我们信心生活的动力。那么，接着在第17节，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为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么前面已经用了3个因着信来描述了亚伯拉罕他信心的生活一步一步怎么走过了， 而这一点呢，作者是用人的性来描写亚伯拉罕他的性情生活中的最高分，最高分就是要把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要献祭，献给神。那这段呢，它是在记录在创世纪的22章1到19节，大家可以下去可以看详细内容。那么神命令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只要他放弃过去，就把你过去都放在一边，不用管了，你跟我走，按照神的教导往前走。但是呢，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他命令他把以撒献上，让亚伯拉罕就是不但没有放弃。过去放弃了，你也把将来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就像他的将来是。所以呢，如果以撒被献为祭，神所应许他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这个应许就不可能实现了，对不对？如果他把以撒在那献上了。所以这样就让人无法，这样让人无法理解的一个神的这条命令，那么正是对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考验试验或者是。但是呢，这个试验我们要知道，它不是说神要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有没有这真信心，会这样试验，因为神必须要试验的，神全知全。我们谁也没有信心，不需要试验，神早就知道。只不过我们人可能从行为上，我们才能看见啊，一个人有没有信心到底。但神不需要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内心，我们想要什么做什么，能不能做，神我都是知道的。所以他不需要用任何的方法来试验一个人。所以呢，神这样做的最重要的主要有两方，一是呢要让亚伯拉罕这个真正的信心。在神面前当见证，他的信心是真，不是假的，那是完完全全的是一个真实的信心。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亚伯拉罕经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在他最深的生命中要学习对神完完全全的依靠，完全的信靠。我们生命中每个人也肯定都经历过，有时候我们遇见一件很难的事。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走过，但是呢，我们一旦一件很难很难的事走过，我们靠着信心。那如果我们下一次再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比觉得会更容易的走，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知道前面那件难的事情，神已经带我走过了，神已经帮助我克服了。那下一件事情，即便再难，就相信神一定也会带给我。带给我们的经历，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的生命更加的有神的生命，更加的充满爱的信心，接过我的过瘾，更加依靠神的圣灵。那么接下来第19节，他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那么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他是绝对不会落伍。亚伯拉罕没有任何的怀疑，他也相信神的命令是不可违背的。你看，应许不会落空，命令不能违背，就把亚伯拉罕夹在中间。那他该怎么办？因此呢，当神的应许与神的命令，如果我们看上去是矛盾的时候，那么对。每个人，当然，这呢对亚伯拉罕也是信心是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叫以撒从死里复活，他只能这样相信，他才能往前走，他才能赶在以撒的身上来下手。所以呢，正如他能叫过了生育年龄的他跟他的妻子撒拉，在那样年老的时候也能生出独生子。所以呢，虽然神我们看到是阻止了亚伯拉罕杀以撒，他正要拿起他的手，他要走的时候，那么神预备但是呢，实际上来说的话呢，亚伯拉罕 他在做这件事之前之后，他早就就是把，就是他一定要做下去，把以上绑起来，放到这个祭坛上，然后就要拿刀就要上去，哎，就要继续了。所以亚伯拉罕已经把他陷在危机，叫他置于死地，想到一个词叫就他吧，起到了回家。因此呢，以上已经好像是怎么样，经过了死亡一样，亚伯拉罕就好像是从死里得回这个所以呢，以上就像一个失而复得的儿子在亚伯。清楚，对不对？对了，这所以呢，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透过亚伯拉罕这个例子，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也可能遇到这种事例。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之后，那么神给我们也有一个应许，那这件事又跟这件事好像矛盾，我们怎么办？所以呢，我们也要亚伯拉罕这样的一种对神的信靠。如果这个神的命令完全是。神一定以他的方式来保守他的应许，一定会信。那么，这是关于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见证，主要是体现在他的对神的话语、神的命令的完全的顺从上。我们再来看第二位信心伟人，就是族长里边的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这是第二十节，他这说。以撒因着信，就是在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那我们知道呢，以撒老年的时候是为他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祝福，也是他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27章。那么以撒给他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祝福，那是关于两个儿子将来的事情。祝福不是说，哎，你现在干什么？是关于他们有关他们将来生命中所要遭遇的事情，也就是说，是他信心的一个见证。这些事情还没发生，但是他要为他们做主，就像将来必然发生一样。所以呢，这里说给雅各以扫祝福，我们知道了，这个呢，我看到了，这个不是说两个儿子的长幼的秩序，雅各以扫，我们知道呢。雅各其实是对不对？虽然他们是孪生兄弟，但是呢，以扫是先生下的长子，所以呢，而且他们接受父亲祝福的一个先后顺序，所以他这儿希伯来书里面说的给雅各以扫祝福，因为这件事已经发生过了，雅各是先给以扫，以撒是先给雅各祝的，然后才是给以扫。那么亚伯拉罕死了以后呢，神就向以撒。他重申了他对亚伯拉罕所做的那个应许，在神的计划中，以上是神与亚伯拉所立之约，还有所应许的那个继承人，就把亚伯拉罕身上整个亚伯拉罕的那个约的应许又传到以撒这一代的人身上，所以现在以撒他老了，他也要将神的应许他传给下一代的。继承，他们是还有一次我传给谁，我一次神的意思，他是一代一代是一个人一个人来传下来的，所以这就是祝福对这位继承人的意义，就是说他要把神的祝福传给他下一代，他的这个继承人。我们知道了，以扫和雅各他们是双胞胎的兄弟，按照常理说，长子的和祝福应该是归以扫，对不对？这也是以撒他自己这样想，这也是以撒的意愿。但是呢，神的旨意是这样：以撒给长子以扫预备的祝福，最后却落在了次子雅各的身上。我们知道了，我们读这个创世纪都知道，虽然雅各他是用诡计将以撒这个长子是夺去的，但是呢，以撒祝福完了以后。那么他的祝福一说出去，即便他最后看明知道了，哎，这只是这个雅各骗取了以撒这个长子名，但是呢，他祝福一旦祝福完了，不能收回去，因为这是怎么样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不可违背。所以呢，后来以撒打发雅各逃往巴加以这个巴加亚南去的时候，然后他在创世纪28章3到4节再次的为雅各祝福。那么从这我们看出什么来了？有些看雅各怎么来为这个以撒怎么来为这个雅各第二次祝福。在创世纪28章3到4节，他说：“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亚伯拉罕地。”就是第一次雅各不知道，他是被蒙骗了，好像，但是那是神的旨，但是这里。以撒继续来为雅各祝福，这就确定了雅各就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个继承人。不过以撒他没有传给以扫，但是传给了雅各。所以呢，以撒给两个儿子的祝福这件事，是他对神信心的一个见证。他的信心在于他接信神的应许，要变着祝福的行动。将此应许传给他的继承人，就是雅各。以撒完全的接受神的旨，所以他相信神的应许必会实现，而且神的计划呢，要成就在他的后裔的身上。我们也知道，以撒给雅各祝福的时候呢，第一次祝福的时候就第一次祝福，那么其实他是以为他是长子。他是以这个长子，以为这长子以上的这个以上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呢，而且他几次我们看创世纪里边，他几次是心里怀疑，哎，你这个地方怎么不像你哥哥？哎，这个不像你呢？你这个地方就是他身上这些不像以扫的那些身上那个特性，而且以上呢几次怀疑他不是以扫，但是他还是把。他当作长子来给他祝福，所以这也是他对神的信心胜过了以上他自己的那个疑心，是他信心的见证，是神的旨意。所以这里呢，再次看到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各方事情来拦阻，他必然成就。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以上。通过他的祝福，对儿子的两个儿子的祝福，来见证他对神的完全的信心。我们再看下面以撒的儿子雅各，那么雅各他的信心是怎么来见证出来的？在这个第21节，雅各以雅各的信心，透过他扶着他的杖，还继续在进行时，在他临时的时。他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扶着帐篷敬拜神。”我们说雅各去世前呢，他分别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对不对？这等于是什么呀？就是把长子的祝福给了约瑟，给了约瑟。本来雅各的长子是谁呢？因为他的长子是流便，但是流便因为。这个污秽了父亲的床榻，所以他就失去了长子的份。所以呢，约瑟的长子本来是支持谁呢？衣服。所以呢，他比长子赐福，比次子赐福，也就像给了约瑟2次的祝福，也就是就像两次这个双重的双倍的这个恩典。所以呢，他就把。长子的福分啊，落在了约瑟的身上。但是呢，雅各呢，给这两个孙子祝福之后，虽然这个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本来是次子，但是呢，雅各虽然是这个野心勃勃，但是呢，他可以把这个手呢，这个交叉过来，把右手放在了次子的以法莲身上，而把左手呢，故意放在了。我们而且看着，我们读这个时候，我们还发现，而且这个 这个于是他当时他提醒雅各是吧？父亲说你搞错了，你把这个手放走了。雅各还是继续他那样就是，所以他还是坚持原样，所以这是他信心的一方面的见证。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知道这是他对神的信号，心里面有神跟他在那儿给他的启示。那这里面另一方面呢，雅各在为两个孙子祝福前，雅各还有一件事做的，他请求约瑟在他死后不要把他葬在埃及，要带回迦南地。约瑟答应了父亲的请求，然后雅各就干什么了？雅各就扶着杖，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他扶着杖敬拜神？就是雅各当时，我们可以说他的可能他真的估计，可能站立都是有了问题，不是有是有问题了，就身体特别的已经是软弱，没法来站立了，所以他要扶着杖，也要坚持的来敬拜神，要替要在神的面前。看到他的对神敬畏，对神敬重，表示他对神旨意的一个完全的顺服，也是他信心的一个美好见证。所以这是关于雅各他的信心，通过这件事情。那么最后我们看约瑟他的信心怎么来体现？再说他是透过他自己留下的遗命来展现他自己的信心。在22节，他说约瑟因在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孩留下命。那么约瑟我们知道吗？他离开迦南，离开父亲的时候只有17岁，对不对？就被卖到了埃及地。他30岁开始在埃及做这个埃及的宰相。约瑟呢是活了110岁，他去世，也就是说呢，他在埃及一共生活了多少年？93年，在这个地生活。他做宰相做了80年，但是呢，这并没有使这个约瑟忘记了他神对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虽然他人在这里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按道理，我们好多时候已经好多过去的事情早就忘了，但是呢，约瑟没有，神给他的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在他身上，就是以色列人进去埃及地要400年后必然回到了迦南地，因为约瑟对神及其应许的信心，所以他认定不是以色列人长久居住的地，不是他们的真正的家乡。因此，他在临终的时候就提到以色列将来一定要怎么样出埃及，将来要出埃及。所以这在创世纪里边，在54章24节有这样约瑟这样讲：约瑟对他的弟兄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所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上去，往上就从埃及上了家，去到家，知道他们将来一定还会归回迦南地。而且呢，约瑟临终的时候做的另一件事是什么呢？是为自己的孩子约瑟留下了遗命。这在创世纪的50章25节，约瑟这样讲：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上哪里？前面有个死去，这里又有死去，也就是还是要把他们从基地搬到迦南。我们知道了，后来是摩西约瑟的骸骨在出埃及时候带去了埃及，后来埋葬到所以这里面呢，就我们看了。约瑟他的信心也是靠的，一个是他知道他将来一定会出埃及，还有就是他知道他要让把他的儿女不要留，要带入迦南地。 那我们这是我们把这四个性情四个主导的四位作为主导的四位性情稳人，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看性情的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是借着神，对于你我来说，我们也是借着神所赐的性情来认识神，来靠着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基督徒。所以，我们从这四位性情伟人的身上可以学到的是什么呢？我想首先第一点，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在他对神的完全的顺服。那知道亚伯拉罕就是他没有圣经，也没有这些甚至没有这个笔啊纸等等这些。但是呢，神的吩咐对亚伯拉罕一直在他的边，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想想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每个人可以说，我们手跟前有纸质的圣经，有各种的装置，但是我们要知道，所以神的吩咐可以说随时随地就摆在我们的眼前。但是我们好好都想一想，我们有多少的时候去看神的应许，去听神的应许，我们去遵循神的应许、神的吩咐了？所以我们都有一起来思想。那么第二个方面，以撒的信心是体现在他对儿子的祝福上，所以他的祝福主要是把神的应许要传给他的下一代，其实就是他信仰的一个传承。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多数弟兄姐妹呢，都是有儿女，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甚至有孙子、孙女，甚至有了更下一代。所以呢，我们做父母、做长辈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对下一代最大的祝福，是说给他们留下好多的这个资产，也不是说满足他们，来各样他们的要求。其实呢，我们对下一代最大的祝福，就是把我们的真正的信仰，把神的应许传承给他，这是我们对他们最大最大的祝福。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雅各的信心体现在他年老体弱的时候，仍然坚持敬拜神。我们谁会？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会有年老体弱多病的时候，我们谁都会经历。这种时候，我们是要远离神呢，我们还会坚持亲近神、敬拜神。所以呢，当然了，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实在是虚弱，实在不能支持，那我们就不能去来教会来参加主日的敬拜那些教会。但是这些神都知道，神都明白，我们的神是恩慈怜悯。但是呢，如果我们稍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今天我们去教会。我想这个可能是神。我们很感恩，我们中间真的我们也看到一些身体虽然虚弱一些老年弟兄姐妹，他们还坚持来到教会中，坚持主的敬拜。我想啊，神他们在神的眼中，这一定是很重视。那么第四点，约瑟的信心体现在他临终留下他的遗命。约瑟留下的遗命就是什么呀？留下的遗命就是给予他对神的，给予他自己的信仰，是他临终时对神的信心，表达了他临终时对神的无缘的完全的信靠。其实呢，一个人临终的时候，这是一个牧师这样讲的，忘了是哪位，他说一个人临终的时候信心如何，才是这个人信心最后的定论。有的人可能你刚信主，或者你好的时候还非常火热，为什么？但是呢，当你生命中经历生命的这个年老体弱，或者其他的难处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那样信靠神，还是那样爱神爱主？所以我想这句话对于我自己也是对，我想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一个好的一个提醒。 就是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心情如何，才是这个人心情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很爱主，我们也愿意过一个圣洁、信虔的生活。我们即使这样的，我们也不可以有任何把口，还要看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直到最后，我们都能够一直都有对神那个永远不改变的。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怜悯，祝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祝你透过在这个里面这些信心的伟人，祝你来提醒我，你也是来让我真知道，主你是我们主我们在世上这一生，是吧？就像这些信心伟人一样，我们也会经历各样的难处，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有你的存在，我们就没有惧怕。没有担心，因为主你掌管一切，因为我们信靠的不是这个世界，也不是什么人，也不是我自己，我们信靠的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创始成就的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真的常常我们软弱，我们也缺乏信心，就是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是吧？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直到年老，也不仅仅跟随去信靠。主，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